健身女神张，生活正能量。今天要跟大家聊的话题就是，人为什么会生气？为什么有谁说了一句话，是吧？做了一件事儿，就这么 trigger 你，那么让你就激起你内心的怒火，或者是怎么说，让你这个感情上这个翻云覆雨的，内心就开始纠结也好，这个担心也好，难受也好，焦虑也好，这个生气也好，是吧？或者嫉妒也好。种种的这些消极情绪是为什么？今天我突然明白了，也是继续看我的，就是读我的那个书《The Five Levels of Attachment》，说的太好了，突然觉得我人生的世界又打开了一扇门，有很多的这个观点又开始融通起来，然后突然发现哦，原来是这个样子，所以特别想跟大家分享。然后他说，就是说，如果谁能说一句话，或者做一件事情，或者有一个样的情形，能激发你内心的一些消极的情绪，生气，尤其是生气，是吧？就是或者说是让你是有些嫉妒等等这些感觉的话，是因为有三种原因，有很可能是三种原因结合起来，也有可能是三种原因中的一种。第一个原因是什么呢？他说叫 prior domestication。因为这本书里经常在说 domestication， 其实是一种什么意思？其实一种说是一种驯化或一种说教。咱们从小就会被父母，可能从你这个两岁开始有意识开始，是吧？就会被父母说教，让你吃饭，说把这个饭吃完了，是吧？这个菜吃完了或者怎么样，把这个碗里的饭吃完了，你必须得吃。你吃饱了，你还得吃。你说我不想吃了，这小孩都说哎，我不要吃，我不要吃。你说不行，你必须得吃，浪费东西不好，或者说你不吃那个，你以后这个个儿长不高，是吧？或者你不吃什么什么，这个狼来了把你抓走，或者怎么怎么样，就说一些威胁，或者说是你吃完了才是个好孩子，要不然妈妈就不喜欢你了，反正就是。相当于你的行为好像就造成了你这个父母他们开心不开心，或者是你的行为可能有一些让你去 shame you， 让你去感觉到这个自责也好，让你感觉到这个羞耻也好，是吧？去羞辱你，然后去用一种虽然是很小的一件事情，但是你能体会到，就是说你的行为虽然是你已经不想了，是吧？我拒绝，有时候觉得小孩特喜欢说 no，说不要不要不要，是吧？拒绝的时候觉得自己还挺有本事的，觉得哎，我说拒绝的时候感觉还挺好的，是因为我自己想做什么事情。但是被这种拒绝就会被家长所淹没，他说一定要按人他的意识去做，你不按照他的意识去做，他会伤心，他会难过，他会不开心，是吧？也就是说你的行为好像是导致了别人的这不开心。从小就是这些驯化一点一点积累而成，慢慢长大。然后后来我就昨天还跟我朋友说，我说原来我一辈子都在感情勒索别人，一辈子很多人都在感情勒索我，我都没有被察觉，我都觉得好像哎呀是我做错了怎么样。其实到最后你的行为，你只能为你自己的行为和你说的话负责。所以有句话说的特别有意思，说 You can only control what you say, you cannot control what you hear. You're only responsible for your sayFor what you say, you're not responsible for what other people is hearing, 是吧？你只能管住你自己的嘴，你能管住你说出来的话，但是你不能管别人听到的是什么。他人家自己的这个心里的感觉、想法和这种感情，或有不好的感觉，或有好的感觉等等，你都不能去控制。所以说到了最后，就是如果你之前小时候受到这些，我觉得人人小时候可能都会受到这些，是吧？从小就说教育，你做的事情你没做对，妈妈不开心了，是吧？也就是你的行为导致了妈妈的不开心，那就是你做错了。所以从小咱们都在接受这些东西，真的是我觉得世界上99.9%的人，为什么？是因为你的父母的父母从小就是这么教育他的，所以一辈一辈的人就这么传下来。所以到这儿，也许我这个链条断了，也许我现在有这个意识了，也许我不会以后对我的孩子，如果有的话，去他最做这样的事情。但是你只能给别人你有的东西，你受的教育就是这样，你传给下一代的教育也是这样的，对吧？你做不好，比如说你还做不好，然后你就打孩子骂孩子，是吧？这些是，那他可能之后也会打骂他自己的孩子，会去惩罚他自己的孩子，都是这样。所以你之前受到的教育，你之前受到的这个这要说驯化也好，是吧？是什么样子的？比如说你从小管家里要钱，然后你小时候你没挣钱呀，你比如说你上小学上初中的时候，上高中的时候，你总是要零花钱。如果你父母 不给你，或者你怎么老花这么钱，特别的抠门，或者你使劲的要才能给你一点点钱，你以后可能会对你孩子，或者说你对别人，或者你对你自己的钱也搂得特别紧，你不会去轻易的去给别人钱，或者是对金钱好像特别斤斤计较，这都是你受到的驯化，所以你会带给以后你长大以后周围的人和你，比如说谁好像你觉得哎呀他是不是这个给我卖高价骗我钱，甚至你的朋友说哎呀他给我说这么多钱要你要买一样东西是吧，或者说是你出去这个吃饭是怎么样特别斤斤计较，一块钱怎么样还要跟别人去计较，可能都是由你之前受到的一些教育所形成的。所以他就说 prior domestication 是第一个原因，如果能激发你心里的一些不好的消极的情绪是吧，那可能是也许是由于这个原因。第二他说是什么，是 mirroring， 是一种这叫什么镜像作用，或者是 mirror 是吧，那你就跟镜子一样，有时候特别有意思，有时候我就问别人说什么事情让你特别生气，或者什么事情或者是你最不喜欢，比如问一个男孩你最不喜欢这个女孩什么样的这个特点特性性格你最讨厌是吧，那可能他会跟我说啊我可能特别讨厌一种就是那些特别消极的女孩，一说什么话就往消极的事情想，一说什么就总是往不好的方面想，总是说她的缺点，总是说的，其实说了吧，当然这个人说的时候可能情绪特别激动，但是能看出来往往你在特别讨厌一件事情的时候这个事情就会发生在你的身上，其实也许他很有可能就是一个消极的人，当他自己变得消极的时候他会发现哎呀我怎么这么消极，然后就会特别自责，然后讨厌自己说我不能这样，我不能去这么消极，我怎么老这么消极，然后去对抗去 resisting 是吧，就是因为这样所以他会才会讨厌别人身上也会有消极，他就会非常讨厌厌恶，因为这是他自己不能允许的，所以也就是一种镜像把自己身上投射在到别人身上去是吧，或者说是说有时候自己这个说了一些谎话，然后自己说自责是吧，说撒谎什么的，然后他可能会说啊我最讨厌别人撒谎，别人撒谎我就不行了，这人我就不能再跟他结交了，这种感觉其实有时候往往你会发现你越讨厌一个人说越讨厌一个东西的时候，那在他身上可能就有这样的东西，因为他自己不能原谅自己是吧，所以这个真的是有时候说的特别有意思，就是有时候结交的一些朋友或者谈论的话题，就听朋友在说一些事情的时候就会发现真的是这样，他身上就有这样的毛病，但是他不能允许别人有这样的毛病，其实就是内心的一种反抗和对这个自责。第一种刚才说的 prior domestication 是你之前受到的一些驯化教育，你的父母也好或者其他人也好，然后你自己会去反抗是吧，所以这个时候等到以后你长大成人出现类似的情况，不管是有意识无意识 subconsciously 出现类似的情况，就会激发你小时候从小受到那个教育，然后你就会可能就是特别的反抗，就是这样。然后第三种刚才说的是这个 prior domestication， 然后 mirroring， 第三种就是 attachment 就是一种像我说的这个依赖也好依附也好，你会去过度关注一样的东西是吧，比如说你有时候你特固执，你本来你是说错了一件事情，你可以就说啊不好意思我上次说错了，但是你就是哎呦不行我这个人一定要一直是对的是吧，我也有这样，其实我自己个人也有这样的毛病，有时候觉得自己说什么话做什么事就是要对的，就是哦按照自己的意思去做，然后你可能有时候错了的时候也嘴硬不敢承认，然后其实这个就是你过度的去 attach 依附在你自己的 ego 你自己的自我上面是吧，我必须要是对的，我永远就是别人我就不能错，别人就得一直把我高高在上的看起来，然后觉得我这个总是对的，我总是说的是对的是吧，所以这个时候你就过度的依赖到你的一个自我里面，别人说稍微说你可能是哎也许你说的是错的或者怎么样，你就一下跳起来就不行了，你说我就然后一直去跟别人去理论，然后去脸红脖子粗，然后去保护你自己的一个 ego 是吧，其实这也是一种变相的一种 attachment。 所以就是我听完这本书觉得哇塞，现在就是突然发现了如果自己内心被激发了一些消极的情绪，生气也好这个嫉妒也好是吧，这个这些消极情绪原来都是从这三种里面衍生而来的，你真的去可以想想你过去可能有时候你都想不起来，就是已经深深在你脑子里印下来，也许你两三岁的时候发生的事情你自己记不住，但是 就是这些所有你的过去发生的事情都会在你大脑中有一个印象，有一个烙印，也许什么时候就被激发起来你都自己都不知道，是吧？就是然后就说包括很多人在感情当中也是一样的，说这个啊，我特别特别讨厌不能允许别人就是出轨，或者说是跟别人发短信好，或者是怎么样，就是有这些出轨的行为，是吧？特别的害怕担心，也许你之前自己有过，然后你自己恨自己恨得不行，然后现在恨铁不成钢那种感觉，你就觉得别人不能做这件事情对你。如果你未来的你的女朋友男朋友稍微有一点这种出轨的轨迹，这种让你怀疑，然后你就一下跳起来，你就特别心仪，然后你就这个心气疑虑，是吧？然后你就开始当成一个侦探也好，就是或者是查看别人短信也好，或者怎么样，这个都是一样的。或者真的是你以前受过伤，就是你被别人就是这个叫什么被出轨过，是吧？别人背着你做了一些什么事情，然后你就那个时候你就导致你特别伤心特别害怕，然后下面你在你有其他的这个恋情你也变得疑神疑鬼的，就是这样。所以所有这个内心的这个消极的情绪，真是有时候想一想，如果在生活当中，你今天听了我的这个视频，如果在生活当中真的有人能激发出你内心的消极情绪，你应该去感谢他，因为他让你又有了对自己又有新的认识，是吧？说哎，这件事情 trigger 了我，这件事情让我有这些不好的情绪是为什么呢？因为你就可以开始回忆，开始想一下发生过类似的事情，你就能对自己有一个反省，有一个不是检讨，要原谅自己，是吧？对自己要有这个自爱。所以你可以就哎，这个事情很有意思，当一个第三者一样，然后你就看一下旁观一下这个事情，然后想想是为什么，这样你以后可能这种事情发生的就少。所以你应该感谢那个人，你应该感谢这个情形为什么能激发让你有一个自我的一个思考，是吧？所以我现在自我感觉是很难被就是被激发一些消极的一些情绪，被其他的人其他事，有时候我可能是自己就是会也许说心情不好，或者是因为什么事情，是吧？这个上次我说的一个关于五层的这个衣服，也许这属于这个第三层，但是到第四层，那就说明你真的是开始对其他人开始讨厌，开始厌恶，开始生气，你就不能跟这个人说话，那就说明你已经进入到第四层的衣服，你可能在保护自己的一些东西，不管是你自己的 ego 也好，不管是你或者你其他的你自己的内心的一些东西，是吧？这就属于第四层衣服了，可能第五层衣服见的比较少，就是那你可能要自杀了，或者杀别人，或者怎么样，是吧？但是一般人都可能是在第三层、第四层会有强烈的这个情绪。等到你第一层、第二层的衣服，你可以，如果你没有看一下我上次的视频，是吧？第一层、第二层，那你就非常的 relax， 那你就 go through life 就非常的游刃有余，因为你不会把过度的感情投入进去，不会影响到你的心情，影响到你一天，不会影响到任何东西，只是一个 preference 或者是一个说的第一层 authentic， 你就哎，这个件事发生了也好，没发生也无所谓，你都可以去游刃有余。这个朋友不跟你吃饭那也没关系，那我可以自己看个电影，是吧？就是不会说是让你一天心情不好这个样子。所以这三个来源自己跟真的可以去好好想一想，好好的分析一下，很有意思一件事情。有时候我现在就盼着，如果谁能 trigger 我，谁能让我激起我消极情绪，那我真的要谢谢他，因为就让我更加的能去自我控制，自我的掌控 self mastery， 去了解自己，然后去怎么说呢，去看到自己哎，还有这个改进的一面，还可以做得更好，还可以，这个是为什么？原来是过去发生这么一件事情，让我现在是怎么怎么样，是吧？刚才说的这个 prior domestication， 之前的一些你受到这些什么教训，或者说是训话，或者是被家长、朋友、任何其他的人。然后第二个 mirroring， 你自己身上的事情，你影射到别人在里，你就看谁说特别讨厌什么东西，看谁说特别激动、特别反感什么东西，那么这件事情就会在这个人身上发生。可能这个人身上就是这样，他可能 比如特逗，说一个女孩说你特讨厌什么样的男人是吧，我特讨厌抠门的男人，不给我花钱怎么怎么样，其实可能这个人就是一个比较抠门的人，所以他会说特别讨厌别人身上，因为他自己可能不能原谅自己，也意识到了这种这个特性是吧，他自己的身上的这些缺点。然后到第三个就是 attachment， 你还在特别依附在什么人什么事情什么样的东西上面，那你对这个事情的依附就会让你特别的敏感，其他人稍微的去侵犯你，侵犯你的领地，侵犯你的这个 ego， 你的自我，或者你的一些东西，或者你怎么样，那你就会跳起来，因为你对这东西依附性太强烈了。哪怕你说我特别喜欢这个球队，你就听不得别人说你这个球队不好怎么样是吧，别人一说怎么怎么样这个球队，然后怎么样上回输了哪儿踢得不好怎么，你就会跳起来去跟别人去反驳，其实这就是激发了你内心的一些东西。所以这三点我也是恍然大悟，刚才其实就是刚刚我听的这个书，所以马上这个知识还很新，然后希望跟大家分享。然后我车轱辘话又连轴转，然后不知道你是不是又糊涂了，但是也希望能对你有一些帮助。最关键到最后还是一个追求幸福也好，快乐也好，你让你这个波澜不惊是吧，你让你内心的一种平静，不管发生了什么事情，可能这才是 internal bliss， 这也是可能大家大多数人都想追求的，不会被任何事，你不会特别开心也不会特别难受，就是这样。然后你会 go through life， 然后你会看到事情，世界上发生的一切都很坦然，这样的感觉都好是吧，因为你大起大落的这种感觉，你特别高兴，你就会随之带来特别低落，你就要等着你这个焦虑和这个抑郁的发生是吧，因为你太高兴了什么事情，然后你就会想着一直有这样的事情，但是你保持不了，你可能那你就会只能是陷入低谷。所以呢要波澜不惊的话，都保持一种平静的心态，那可能这样才是最好的。所以今天这期还是非常有意义的。上次有人跟我留言说想听关于这个多爱的，关于我跟我老公，关于我们最近的一些近况，关于我的一些意识，我会讲的。但是今天就忍不住就说了这个关于这个内心的这个话题是吧，哲学层面的，但以后也会慢慢说。所以你想听什么话题的话，也可以在下面给我留言，我都会看到的，然后也会回复。到最后就是还给自己做个小广告，健身女神张自己还是搞健身的是吧，搞了10年也是最懂的，然后我说这些哲学的也是我自己喜欢，然后也希望跟大家分享，就是这样。如果你想10周改变身材的话，那你可以来找我。为什么？因为我有一整套的这个计划，10周变身计划，减脂增肌塑形，是男是女都可以来找我，在家就可以训练30分钟左右的快速训练，然后按照我的计划吃，都是干货，不卖产品，都是家常的，没有特殊的，所以非常简单方便，就按照我的计划做就好了，做2年东西，然后就可以给你。只要你的决心，你要没有决心，那你不要来找我，因为那你没有决心你也完成不下来的，也没有效果是吧，就是要有决心，然后你可以完成下来。因为你不知道怎么做，你想，你可能想减肥，你想瘦身，你想塑形是吧，你不知道怎么做，那也可以来找我。所以看一下我这个计划，看一下我的这个官网，就是 xs-life.com，里面写的非常的非常的清楚，然后也看一下大家一些成功的案例是吧。如果看了这个网站还有进一步的问题的话，还可以加我私人的微信，然后就在这儿。然后现在只是帮大家10周改变身材，其他的咨询暂不接受，实在不好意思。我本人就想专注在一个上面是吧， focusing on one thing， 80-20 就是这个80-20原理，如果你把这个80%时间专注在这个20%也是最重要的事情上面，那你就能收获到80%的结果，就是这样。所以希望，真心希望能帮大家改变身材，如果你准备好了你可以来找我是吧。还有什么，那就没了，今天就是这个小广告，每次都是这个小广告。对，这个多爱的事情肯定要是说，然后还有很多话题，我每次都把我的话题都写下来，然后就想哎哪个特别想跟大家分享，就是说自己说的时候也特激动，然后说完了以后又加深一遍印象是吧。还有什么，有话就在下面给我留言吧，然后包括我刚才说的一些链接，包括10周变身计划，包括 可以看一下我这个视频描述下面，或者听 podcast 里面有这个描述里面有链接，可以直接点进去，然后也包括我的微店，然后里面你要今天加入的话还有特价优惠，就是这样，还可以加我的微信，是吧？如果你想进一步咨询，其他就没了，下回再聊吧。